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欢迎您加入基要真理班。这是为初蒙恩弟兄姐妹预备的课程，总共有20堂。犹大书20节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一同追求，让我们同被建造，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。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基要真理班的第15课。今天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侍奉神的生活。在诗篇100篇第2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我们是乐意的来侍奉我们的神。侍奉神是蒙恩儿女的权利，也是福分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分别出来，为着侍奉这位拯救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不但可以侍奉，更是因着主爱的激励，我们甘心乐意的来侍奉。那这一堂课我们一同认识侍奉神的生活，认识神救赎我们的目的，认识侍奉的意义还有内容，并且如何来侍奉神。第一个大段我们会分享到侍奉是神救赎的目的。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容神的百姓去，好侍奉神。出埃及记8章1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有很多次都是要摩西告诉法老，神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当神差遣摩西去埃及，摩西乃是对法老说，神这么讲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。我们知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，释放他们，并不是说他们本来在埃及是奴隶，现在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来过自己的生活了。神是说，容他的百姓去，要来侍奉他。可见我们蒙拯救的目的是为着侍奉神，我们蒙拯救呢是为着敬拜我们的神，并且来侍奉他。在神的计划的里面，神救赎人并不是目的，只是一个过程，救赎是一个手续，而目的是要我们能够来侍奉他。在属灵的原则上，所有得救的人都是为着侍奉神而得救的。如果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不起来侍奉神，他就浪费了神的恩典。他虽然蒙了拯救，但是没有进到神拯救的目的里面。在基督教传统的教导里，侍奉神好像是少数人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中，侍奉神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应该都侍奉神。第二个点，我们看到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侍奉神。这是在路加1章74节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75节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既从仇敌手里救出来，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，进入了爱子的国度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侍奉的一个资格。他说就可以，这讲到我们侍奉的权利。然后呢，终身，这是我们一生之久侍奉神，神子民的荣耀，我们可以来侍奉神。在他面前，这是我们侍奉生命的源头，一切都开始于在神的面前。在他面前，在神的面前，也是我们何等大的福分。坦然无惧，讲到在救赎伟大的功效底下，我们没有惧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，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基督是我们的圣洁，是我们的公义，我们用基督来侍奉，那这是新约时代的侍奉。第三个点，我们要看到你们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特别讲到所有的人 都侍奉神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来到了西乃山，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这么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讲到说，全国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度的里面，他都是祭司，没有一个叫做普通人的。那每一个他都有一个职业，就是为着侍奉神。所以我们看到祭司的国度，讲到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。那也许我们有其他的工作，那是我们的副业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神原初的心意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因着拜金牛犊得罪了神，所以只有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侍奉神。那其中呢，又只有亚伦家他们被拣选能够做祭司，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。由此我们看到神原初的心意是要所有的儿女都做祭司，但是后来失落了。但是当主耶稣为我们来，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就是恢复神原初的心意。救赎是一个手续，但是要每一个儿女都成为侍奉神的人，都是祭司，整个教会每一个子民都是祭司。教会是建造在全体的祭司职分上面，教会不是建造在少数弟兄姐妹身上。所以今天侍奉神乃是要所有的人都来侍奉神。第四个点，我们要看到侍奉神的先决条件乃是奉献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也可以叫做这样的侍奉呢，是自自然然的。在世人身上有一件大事，就是救赎，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。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但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件大事，就是奉献。救赎是神所做的一件大事，那奉献呢，却是我们要做的一件大事。认识我们是主付了重价买回来的，因着主爱的激励，我们向主说，主啊，你舍去一切买我回来，从今以后我是你的，一切都归于你。这个叫做奉献。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做了神的儿女以后呢，都应当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作为爱的奴隶，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。这边是一个主权的转移，本来是我自己来做主，现在我把这个主权交在主的手里。我们重生以后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以后就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乃是为主活，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在侍奉之前，必须先有奉献。没有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人，神是不能用他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劝罗马的信徒，也劝每一位神的儿女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要献给神，他然后才讲到侍奉。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，因为神不能用一个没有奉献给他的人在他面前侍奉。那奉献的目的是为着侍奉神。好，第二个大段我们一起来看侍奉的意义。侍奉的意义，第一个，侍奉呢就是侍候。 撒母耳记上二章十八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他这个侍立，也就是一个侍候的意思，是在主面前侍候。什么是侍奉？侍奉这个词，按照字面的意思，就讲到侍候，讲到服侍说的，也就是说，准备着在那里来服侍，等着在那里来服侍，所以侍奉主好像一个仆人伺候服侍主人一样，是指的伺候服侍主耶稣说的侍奉主，也就是侍奉神，而我们是站在神仆人的地位上来伺候服侍他。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是我们服侍的对象，他要你站住，你就站住。他要你站在旁边，你就站在旁边；他要你跑，你就跑；他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。那这个呢，叫做侍候，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。我们在那里服侍，哈，在那里伺候。那第二个意思，侍奉呢，讲到跟从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主告诉我们侍奉的定义：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所以讲到侍奉呢，它是一个跟从。那这是神儿子的侍奉，也是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侍奉。主也告诉我们侍奉的原则。他说：“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我们要行走在主同在的膏油中，主在哪里，我们和他在一起，也要生活在十架舍己的生命中。要跟从主呢，就要舍己来跟从他。那这样的服侍是父所尊重的侍奉。第三个大段。”我们一起来看侍奉的内容。那对于侍奉神呢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，那这三样的侍奉合在一起，才是一个完整的侍奉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讲到本位的侍奉。但以理七章第十节，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。启示录七章十四节和十五节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主，你知道，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。”就我们看到有一个侍奉是侍立站在神的旁边。站在神的面前来见证神、等候神，这样的一个吩咐呢，其实神让我们知道，这是侍奉神，这是一个本位的侍奉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二节告诉我们说，赞美、祷告、敬拜，这是侍奉。在希腊文的里面，侍奉和敬拜常代表着同一个字来表达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英文的翻译翻作是 service， 是侍奉，那有一些呢是翻作 worship， 是敬拜。今天我们之所以能侍奉神，乃是从敬拜的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的侍奉是敬拜的一种表示。那这就叫做什么是敬拜呢？敬拜就是把神放在他当得的地位上，也把你自己放在你当站的地位上，这就是敬拜。他是神，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我们是他所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到这位全能、圣洁、公义的神面前？这一个，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但是我们又能够来亲近他。这个敬拜是何等的宝贵。那这种的侍奉，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敬拜，活在神的面前。许多人没有了解这个本分，所以忽略了在每一天 你的亲近主，你献上的祷告，你的赞美，你的感谢，你的敬拜，没有这样的一个本分的侍奉呢，其实你不能让神的心得着满足。我们看到到启示录，神旨意完成，神的儿女是在宝座前昼夜在殿中来侍奉他。你看见他们怎么在那里来侍奉，整个充满了敬拜、赞美、感谢、歌颂神，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我们要认识这一个最基本的本分的侍奉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敬拜，向他来赞美。那第二个讲到生活的侍奉，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以弗所书六章六节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生活的侍奉是说到神儿女平素生活为人符合神的心意，讨他的喜悦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做见证，那原文呢讲到是见证，我们整个人，我们的生活品格以及所有的表现都应该是神的见证。以弗所书六章让我们看到，一般人呢是为了生活而工作，但是信徒工作呢超过这个，不只是为了生活，并且是为着主。所以我们从外面看好像有服侍主，有服侍人，有这样的一个分别，但是如果我们做事的心态对了，你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是服侍主一样，就算在服侍人的事上呢也变成服侍主的事情了。我们的侍奉若只是坐在人的眼前，我要讨人的喜欢，得人的称赞，那就没有价值。若是从心里乐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很多你哪怕是坐在暗中，你所做的没有人知道，也必蒙神纪念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是这样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主，蒙神的喜悦，这是生活的侍奉。那第三个我们讲到工作的侍奉，彼得前书四章九到十一节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工作的侍奉是讲到我们被神使用，很多时候受他差遣，我们去做他所要我们做的工，比如说传福音、服侍人、造就信徒、建造教会等等，这是神差遣我们，说把他的要做的工作，把那一个托付托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我们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来为神做工。每一个人呢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，完成神的托付。而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也会认识到说，其实主告诉我们，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这是马可十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好像我们是在这里服侍主，但是主说他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他是要来服侍人。所以在很多侍奉的里面，我们愿意为主来摆上，我们愿意扛抬神家的见证，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在教会里面来侍奉。其实你把自己摆上的时候，你真的会经历到，不是我们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，多么伟大的工作，而是你经历到你每一次在服侍的时候，主他正在服侍我们， 他改变我们，他叫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他成全，他建造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何等宝贵工作的侍奉！所以我们认识了本位的侍奉，我们认识了生活的侍奉，我们认识工作的侍奉。那这个是三个需要一起，三样的侍奉，你不能只选一个，三个一起才是完整的侍奉。这是侍奉的内容。第四个大段，一起交通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马太福音24:45-46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节，这两节经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重点。第一个，侍奉主的人都是主的仆人。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，就着生命来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但就着侍奉来说，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神的奴仆。所以这边讲到仆人，他还不是指着普通的佣人，他乃是指着卖身的奴隶。普通的仆人呢，他还有自己的身份、权利和自由，但是一个卖身的奴隶，他绝对没有自己的身份地位，也没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。因为古时候的奴隶是属于主人的，是主人的产业，他活着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服侍他的主人。他不能为自己活，也不能有自己的举动，他一生所有的生活举动都是为着服侍他的主人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认识侍奉神的人呢，都是主的仆人。那这个仆人是讲到那一个奴隶一样的奴仆。第二个，仆人为主人所派。这里说到仆人为主人所派，是说仆人一切的工作都是主人所定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不能拣选自己的工作，不能说我要做这一件，或者说我认为某一件工作它是比较高，或者哪一个是低过我的身份。若主人分派你做某件事，不管这件事是大或者是小，是高是低，都是同样的重要，是主人所派的。若我们看到今日在神家中侍奉，乃是主所分派的，我们是与主发生关系，我们就不容易发怨言，就不容易会跌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记得，仆人乃是主人所分派的。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家中，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分给我们个人，那主呢，也就照着每一个人的恩赐功用，他分派我们，我们就运用这些恩赐在神的家中有服侍。第三个，是在神的家中侍奉。他讲到说，管理家里的人是神家的一个管家，这是一个管家的职分。换句话说，他的工作是在主的家中。我们的主是家主，我们要切切记得，今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是在神的家中侍奉。因此呢，更应当谨慎小心，因为永生神的家是何等的宝贵。想到主为爱教会，为教会舍了自己，想到神为教会所定的旨意何等的荣耀，我们就认识到说，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服侍是一件何等了不起的事情。家里面的事没有什么大事小事，最微小的事情也是了不起的，有份于神家的侍奉，有份于神教会、神国度、神的家的建造，这都是宝贵的。那第四个点，我们看到按时分粮，这里也提到仆人的工作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什么叫做按时分粮呢？按时分粮不是指的按时把属灵的道理来帮助人。我们常常想说，我们得到一些道理，那我们可以来教导别人。超过这一些，按时分粮包括其实它很广，不论是我们被主分 派的是哪一种侍奉。属灵的意义呢，就是叫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宝足。换句话说，按时分粮就是把属灵的生命能够供给弟兄姐妹。无论是讲道或者是摆椅子，都可能按时分粮。不但是做一件事，乃是有属灵生命的供应。如果在神的家每一方面的侍奉，无论是侍奉，无论是事物的或者是造就的，都带着按时分粮的属灵供应，神的家呢就非常的富足了，丰富了。第五个点，我们看到要做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他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什么叫做忠心又有见识？忠心就是讲到尽忠职守，见识是要明白主人的意思。我们明白了主人的意思，就照他的意思忠心去做。如果你不明白主人的意思，而你非常的忠心，这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一个主人，他要他的仆人把家里油漆一下，那这个仆人呢，他自己很喜欢红色的，他就非常忠心的、认真的把家里面漆了一个红色的。主人一看，当然不满意，因为这不是主人要的。所以一面来讲呢，是的，你要认识神的心意，主人的意思是什么。但你今天就算你听懂了主人的意思，如果你不忠心、不去执行，仍然没有办法得着主人的喜悦。所以要忠心，而且呢要有见识。保罗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那今天在这末后的日子中，神所注意的就是那些忠心他可以信托的人。所以盼望我们在神的家中都要做忠心而且有见识的仆人。若是这样，当主人来的时候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，在今天来说可能是辛苦的，那甚至有时候不会给弟兄姐妹欣赏。但是等到主来，主看见这些人在小事的上有忠心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事情，在国度的时候要与主一同管理。那今天是我们实习的日子，何等的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有权利能够来侍奉神。我们有一点结语，侍奉神呢，是蒙恩儿女的权利，也是蒙恩儿女的福分。所有蒙赎的人都应当要侍奉神。我们蒙拯救的目的是为着侍奉神，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是为着敬拜我们的神，并且侍奉他。真实的侍奉是侍立在主的面前，在主同在中，我们来跟随主。愿主吸引我们，叫我们都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叫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愿我们侍奉的生活合乎主的心意，能够蒙神的悦纳。感谢主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啊，使得你付了重价将我们买回来，使得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你的自己。今天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得着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，来跟随你。而我们看到这是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福分，我们能够敬虔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，听你的吩咐。主啊，是的，愿你的旨意借着我们这些微小的人，你能够来成就。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用我们和我们的同伴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一同来侍奉，得着我们成为忠心而且有见识的仆人。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